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阪各界体验中华文化的伟大。欧议会施压欧卫，要求恢复传送新唐人电视信号。法轮功学员张立田被毒打致死3个月，家属控告无门。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2009年2月18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日本西部重镇大阪梅田艺术场剧院进行了2场演出。晚会以中国舞为主轴演出的高超舞台艺术，引领大阪各界观众穿越时空，追寻中华文化的源头，体验中华文化的伟大。帷幕落下后，神韵国际艺术团将挥别这大阪湾畔历史悠久的古城，飞往台湾，继续全球艺术巡演的旅程。下面请收听大阪发来的消息。
大阪中华学校家长会的副会长委员华珍女士观看神韵后惊叹不已，她表示神韵把中华文化表达得很透彻，非常让人感动。她说每个节目都是精品，我都很喜欢。委员华珍女士早就听说过神韵艺术团，今天第一次陪学生们来观看演出，感觉真的是名不虚传。她说我自己是中华子孙，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把中华文化忘记了，所以他们在中文学校念书，学校对中华传统文化教得很好，而神韵艺术团是对中华文化以另一种形式的表达，所以学校没有放弃这个机会，让学生来看神韵的演出。委员华珍女士自豪地说，今天大阪中华学校约有100名学生来观看神韵演出，他们亲身体验了中华文化的伟大。家住大阪市城东区的小松原叶子是一位陈列设计师，从事商店的空间创意和商品展示设计。神韵的舞台设计和对色彩的运用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他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背景，背景上投影出的景色，天女降落人间的景色和舞台完美的融为一体。原来舞台上背景还有这样的运用方法，比如孙悟空从天上飞来的一幕，然后出现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明了。小松原女士对色彩的运用进一步赞美说，服饰的色彩不管是淡柔的色系还是鲜艳的色系，在灯光下映衬得无比美丽，尤其是高贵的黄色使用得最为绚丽。总之服饰相当漂亮，演员们的化妆色彩也相当漂亮。小松原女士第一次欣赏中国舞，她感受到演员精湛的舞蹈技艺。她说非常精彩，表现袖子的舞蹈善秀广书美极了，演出孙悟空的节目真让人开心。演员们跳舞时身体形成一个轴点，动作非常干净利落，相当的漂亮。他还赞叹歌曲的表现感人至极，他说虽然是中文的歌词，但是声音的表现非常有感染力，能让人感受到其中传达的意境。留学日本2年的余姓学生在观看了18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日本大阪的演出后，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感谢神韵让我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中华5000年的文化。余姓学生表示，在国内时对中国的一些古典文化、传统文化并不清楚，但是看了这个演出后，能够身临其境地去了解中国，感觉中国的文化是有底蕴的。他说第一个节目开创5000年文明对我的冲击力很大，当大幕拉起来的时候，那种服装、那种创作给你的冲击力非常强，特别想去看它。还有那个烟雾，那个场景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余姓学生认为神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让他感到非常的惊叹。他说非常感谢神韵艺术团给我这个机会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从心灵深处感受这5000年的文化。大山夫妇非常喜欢神韵的演出，夫人从小就喜欢芭蕾舞，并坚持业余研究芭蕾。她表示演出非常精彩，她最受感动的是舞剧《婆罗花开》。她说演员们真是完美无瑕，一举手一投足都非常精准，我非常感动。严总胜是教授传统芭蕾舞的老师， 他赞美演员们的乐感非常好，身体柔软，真是无可比拟。他说，舞台和背景天幕非常壮观，演员从天幕中进出，衔接非常好，动画背景让古典的故事更容易理解。独美和母亲都是教授古典芭蕾的老师，他们看了神韵演出后，母亲兴奋地说，真想给学生们也制作那样的服装。他说，神韵的演出真是非常壮观，演员的水平非常高，服装也非常绚丽，我看到月宫仙子们从月亮中飘然而落，非常感动。这次的演出对我的舞蹈创作非常有帮助。独美小姐表示，非常欣赏孙悟空和李白的故事。
欧议会施压欧卫，要求恢复传送新唐人信号。
2009年1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书面声明，要求欧洲卫星公司恢复新唐人对中国播出的信号。到1月14日为止，共有438位欧洲议员签署了这项书面声明。声明同时呼吁欧盟执委会与各会员国采取必要的手段，恢复新唐人电视在中国的收视。据中央社2月18日报道，欧洲议会日前通过了一份声明，要求欧洲电信卫星公司恢复向中国传送新唐人电视台的讯号，同时呼吁欧盟执行委员会与各会员国采取必要手段，帮助中国民众获得没有被审查过的新闻资讯。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电信卫星公司在去年6月16日切断了向中国播出新唐人的电视讯号，从此受到了无国界记者等人权组织和欧洲舆论的关注，认为这是北京施压所致。这份三日通过或过半数议员联署的声明指出，言论自由在中国受到限制，新唐人电视台是唯一在中国可以收视的独立中文电视台，欧洲电信卫星公司在奥运前没有提出进一步解释，就以技术为由切断讯号。欧洲议会要求欧洲电信卫星公司立即恢复向中国传送讯号，同时呼吁欧盟执委会与各会员国采取必要手段，恢复新唐人电视台在中国的收视，帮助中国民众取得没有被审查过的新闻资讯。声明发起人之一，德国的绿党籍议员鲁特普尔在个人网站表示，中国的民主化只能由中国内部来推动，不过前提是新闻自由，欧洲电信卫星公司应立即收回断讯的懦弱决定。
2008年4月，法轮功学员张立田在山东被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反教支队和太和分局警察劫持到锦州，关在第一看守所。2008年8月，他被判刑5年，10月份被劫持到锦州监狱20监区迫害。他于11月17号被20监区监区长程军、副监区长张宝志与犯人毒打致死。张立田的家属要求由外地人员给张立田做独立尸检，查清张立田的死亡原因，追究打死张立田凶手的刑事责任，已辗转于三个检察院互相推诿。下面是家属的一份控告书。
控告书，控告人张广田，男，196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莱州市沙河镇朱马村509号。张明田，男，197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莱州市沙河镇朱马村510号。控告请求：一、查清张立田的死亡原因，准许家属请求由外地人员给张立田做尸检。二、追究打死张立田凶手的刑事责任。事实和理由。2008年11月18日上午9点多钟，控告人张广田接到大队的通知，说张立田死于锦州监狱。我们向锦州监狱打电话询问死亡原因，锦州监狱20监区副区长张宝志告知，张立田是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死亡。他让我们家属赶快赶到锦州。我们全家人不相信张立田会死于心脏病。张立田本人从无这方面的疾病，而且他在朝阳市精密代钢厂工作时是开天车，在高空驾驶的，心脏方面是绝对健康的。上个月我们的姨母还去锦州监狱看望了他，回来后说他的精神状态很好， 而且我们在几天前还收到了他的家书，怎么会死呢？2008年11月24日上午，在锦州市殡仪馆，我们见到了张立田的尸体，看到尸体表面有许多伤痕，特别是心脏部位的伤痕尤为明显，并且左腹部位有巴掌大的重叠痕迹，痕迹中间有高两米大的眼，而且张立田的双目圆睁。我们亲属一致认为这些伤痕是因为外力所致，张立田被伤害致死的可能性极大，不可能死于心脏病。况且从锦州监狱里已传出张立田是被监区长程军、张宝志和两名叫李勇、刘培岩的犯人一起殴打致死。我们与委托的北京律师于当天下午向锦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提出对尸检的申请，以查明张立田的死因。在11月28日上午，锦州市城郊检察院刑侦科刘飞说，尸检可以，但是得由坐落在锦州市的辽宁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来做，我们认为由当地尸检不合适，容易作弊，我们要求由外地法医进行尸检，这样才能达到公平公正，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这样的做法已有先例，如前不久发生的哈尔滨警员致人死亡案，其尸检就不是由当地独立操作的，是北京、哈尔滨等三方尸检部门共同完成的。人命关天，我们坚决要求一定要查明死因，以为我们家属的心愿。鉴于锦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不同意我们的请求，11月28日，我们向锦州市检察院提出了申请，要求由北京法医进行尸检，这是我们的权利。12月4日，我们在律师的陪同下又来到锦州市检察院，李世成拿出文件让律师看，律师看后指出，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尸检必须由当地检察机关指派，只要有国家正式鉴定资格的法医都可以进行尸检。李世成当时答应可以请北京法医尸检，但是还得由他们委托，我们同意了。几天后，他又让我们准备好50,000元，让我们写一份申请书递到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再由他们转给市检察院，市检察院才能全权受理此案。但是12月15日，锦州市检察院想将张立田的案子退回给市城郊地区检察院，而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已将我们的申诉邮回我们的老家山东。后经过我们据理力争，锦州市检察院又改口说他们可以继续受理此案。可是12月17日，锦州市检察院又反悔了，通知我们说他们已与市城郊地区检察院达成协议，此案还由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委托尸检。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又不同意我们聘请北京法医进行尸检鉴定的申请，所以我们来到辽宁省检察院继续上告。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我们于2008年12月23日上午来到辽宁省检察院，我们说明来意，他们不接待，让我们去检察院的信访办。我们来到了信访办，当我们说要求请北京法医尸检以查明死因时，这位官员竟说，你这要求过分，不能受理，回锦州吧，走吧走吧。我们不得不失望地离开了沈阳。2008年12月29日上午，我们在两位律师的陪同下再次来到锦州监狱要张立田的死亡证明。锦州监狱的监狱长辛廷权没有露面，律师给20监区长张宝志打电话索要死亡证明，张宝志不给，说你们不是已告到检察院了吗？我只和检察院说。随后我们和律师又来到锦州市城郊地区检察院，见到了具体负责此案的刘飞。刘飞的态度很蛮横，律师说要当着刘飞的面给张宝志打电话，刘飞说不用，我们私下沟通。家属非常气愤，难道要个死亡证明就这么难吗？接下来律师和刘飞交涉关于请北京法医做尸检的问题，刘飞依然坚持由坐落在锦州市的辽宁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来做，不同意家属的要求。他连锦州市检察院提出的由辽宁省内任何一家鉴定机构来做尸检的提议都给否定了。另外，张立田是于2008年11月17日死亡，尸体当日被送到锦州市殡仪馆。 我们在11月24日上午看到尸体并要求尸检后，有知情人告知锦州监狱在11月26日上午9点左右偷偷地将张丽田的尸体由殡仪馆转回锦州监狱，并对殡仪馆工作人员说这是机密，不许外传。12月17日我们问李世成，张丽田的尸体在哪里，李说在火化厂。我们马上又追问一句，我哥哥尸体到底在哪儿，李回答说不知道。12月18日下午，锦州检察院的五人都在场时，我们又问张丽田的尸体到底在哪儿，李世成回答在监狱。鉴于锦州监狱擅自将张丽田的尸体转走，此举十分可疑，他们违反法律程序，干扰司法公正。因为此案已经由检察院立案，尸体是唯一的证据，我们怀疑锦州监狱是在肆意破坏证据，企图逃脱法律责任。2008年12月17日，为继续隐瞒真相，消灭证据，有关人员已将亲自动手打死张丽田的犯人刘培岩和李勇，由锦州监狱转押沈阳市第二监狱服刑。此事被曝光后，为转移视线，锦州监狱在09年阴历大年前又将两犯人调回锦州监狱。现在两名凶手每天照样出宫，像没事一样。我们家属已辗转于三个检察院40多天，互相推诿拖延时间。如果张丽田真的是正常死亡，至于如此百般阻拦北京法医尸检吗？如果真的死于心脏病，就不会怕任何法医来做尸检。请最高检察院受理此案，为民做主，维护法律尊严。控告人：死者张丽田哥哥张广田，弟弟张明田。2009年1月。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